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第八课的课程，很快啊，我们这个季度的第八课，题目的话是感觉问题 ，feelings， 也是情感方面有关系的。我们刚才的话就唱这首诗叫《奇异恩典》，这首歌的话，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非常喜爱的这首歌，它从认识到我们的主是如何用恩造我们，救赎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如今的话因为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得救，眼睛瞎眼能够看见，是多么大的一种喜乐的心在那里。然后呢，这首诗 也一直在继续的提到我们接下来从做基督徒之后的那个生活，我们不一定时时刻刻都是充满都是平平顺顺的。它里面提到说我们会遇到危险，遇到试炼，遇到网罗，但是呢我们仍旧靠着主有那个喜乐的心在前方，然后我们最后要盼望着将来喜年的时候，我们重新见到我们在主面前，在永生当中能够一同来更加圣徒一起欢聚在上帝的面前，来赞美敬拜他的名。这多么美好的多么美的一首诗歌，然后时时刻刻的话给我们很多激励，让我们时时能够感恩主对我们的恩典，也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来向往主。然后呢，今天的话，这个题目的话是叫做感觉问题。朱马田牧师的话，他就着上一堂课《忧虑明天》，然后呢，他继续引用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然后呢，来鼓励、勉励这个提摩太，也勉励每一位信徒。当我们遇到临命低潮的时候，会如何？但是呢，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呢，这个朱马田牧师的话，他在讲到这个情感问题之前呢，他再一次的重申关于这个临命低潮这个问题，让大家再次提醒我们，这个临命的低潮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对整个教会是如此的重要，这么影响之大的一个课题。首先的话，我们要再思考一下，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谁被称为是基督徒呢？
跟从
基督耶稣的门徒。根据圣经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然后最提到说，在安提阿的门徒，他们聚集，然后呢，遵着主耶稣的名来聚集，然后就被称为，他们被称为基督徒。这第一次在圣经中提到基督徒的名字。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话，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然后呢，因着我们声称是主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也是他，我们确实是他的跟随者。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话呢，也是基督的代表。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在知道，我们真正的信到主以后，我们能够与那永生的创造之主生命有连结。每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如此的喜乐，如此的有能力的一种生活，一种新的生命。但是呢，反倒为什么基督徒却出现了这个灵命低潮呢？灵性的低潮呢？朱马田牧师的话，他在他的讲座里面，他也提到说，这个 spiritual 还有 depression 这两个词其实是互相排斥的。我们既是 spiritual， 我们是有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上帝的圣灵的印记的基督徒，就怎么可能又会出现一个 depression 这种情况呢？但是遗憾的是，这个 depression 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些信徒，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完全把它置之以外，说怎么可能？我们信了主以后，肯定是有主保守，一定是一帆风顺，能够平平安安，能够开开心心的，怎么可能会出现 depression 呢？但是这是一个事实，答案是基督徒确实会，而且这个现象的话，在朱马田牧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的信徒已经有了，在我们当今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反倒更加严重了这种情况。而在圣经当中的话呢，也其实也是一直就多次有提到这种现状，从诗篇中的诗人他的描述，从圣经中的一些人的记载，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现。有些圣徒他们就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在箴言书当中。箴言书的话，我们如果翻到这个，如果来搜索这个词字眼忧伤的话，我们会发现 真言书其实有提到很多次关于忧伤的，比如说我举例子来说，就是说真言书中说，他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喜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那个人的话就是风光满面，然后是笑口常开，很开心的。但是呢，当如果一个人的话，他心里面在忧伤忧愁，他情感被忧伤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他的脸拉得很长，愁眉苦脸的样子，更严重的事情是他的生命，他的灵里面的话都是在被损伤。我们看这个词叫 depression， 这个词的话，这个词什么意思呢？ depression 的话意思就是说受压抑的，被压制的。然后呢，我们也这个词也用在一种病况，就是抑郁忧郁症的人 depression。 就好像说我们原本的话呢，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应当是像主耶稣一样的，说我们在世上的光，我们能够有光把它射出去的。但是呢，当这个 depression 来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被我们的那个光被罩住了，你散发不出去这种情况。然后呢，真言书也提到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知道人的话，很多时候生病啊，不单单是因为感冒病毒来了。我们最近的话，报纸上说新加坡有变种的流感病毒很厉害，它能够让很多人病毒，可能它当这些病毒来的时候，我们确实可能不幸会中，如果我们抵抗力不够的话可能会中。但是很多时候人的病其实是因为心情的原因导致的，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个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靠心情。如果他的心情能够调整，能够舒畅，我们医生的话也会建议每一个病人要好好安心的养病啊，要让心情舒畅啊，多听点那个轻音乐啊，多调整自己的心啊，然后安慰病人，让人能够尽快的能够恢复。圣经的话也是照样告诉我们说，这个忧伤的灵的话，它使我们的生命变成很枯干，也好像使我们人的骨头也枯干了。因为我可以想象看，一个人的话，如果一个很健全的人，很健壮的人的话，你站在面前一个运动员，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很有朝气的样子。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话，他到了一个状况，他的骨头好像都已经枯干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看，这个人的话，他是何等的一种不堪一击，何等的可怜的一种光景。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确实也会面临到灵命的低潮。那我们中马天牧师的话，他也继续在想，就问大家，这个造成灵命低潮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基督徒会有灵命的低潮？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哎呀，可能是只是我们做基督徒做得不够好，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性仍旧在我们的身上，很多原因。我们能够这样反思，确实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因。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自身的看得见的问题之上呢，在那个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是在一场属灵的战争的当中。而这个战争的话呢，就是那个抵挡者魔鬼，他一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他要尽量的来抵挡上帝。而我们他在上帝面前他是毫无办法的，他没有任何的位置。他怎么办呢？他就来欺负我们这些有肉体的软弱的人。甚至他有能力，他也很狡猾，他甚至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呢，他会用种种的手段来让我们能够觉得生命被笼罩了，我们的光散不出去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很抑郁了，就导致我们的基督徒就出现这种低潮，灵命的低潮的情况。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中马节目师也提到说，魔鬼的话他用哪些方法来攻击基督徒呢？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上帝的话他兴起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仆人来用他的话语来喂养建造我们。而这个中马节目师的话，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就是一位医生，而这个中马节目师的话，他真的是不单单是这个肉体上的医生，他也是属灵的一个很好的医生。他能够把这个我们属灵的症状描述得很确切，也能够把症状的原因和医治的方法都像一个很好的好了不起的医生能够给我们讲解出来。而我现在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小的 quiz 啊， 我们到 学期的快这个学期快结尾了，这个很小的 quiz， 我们就回想一下，我们学到第八课，然后呢，中马杰牧师的话，他在头三课之前，前面的三课，他提到说，这个造成魔鬼的话，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基督徒沮丧 ，depress？ 考考大家。对，对，魔鬼他用什么样的手段让一个人他灵性低落下去，陷入那个沼泽之中？我们头三课，我们在这课之前五六七这三课，我们学到了什么课题？我来让大家回顾一下。
现在是肯定是魔鬼用什么办法？
对，
肯定我们的灵性低潮是从魔鬼撒旦那里来的。
对。我来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大家看看我们这本书，这前面三课的话，它的标题是什么？这个标题的话呢，就是
根本打击，你看见了吗？
对，五六七三课。
一二三，现在是五六七啊。往事难忘，回不当初，又历如天。今天是感觉问题。
对，好，谢谢苏传道。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很多时候读书啊，不是一次就能够把书读懂的。我们要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思考，然后借着大家，我们参加主日学，不单单是在教的人，我们其实大家可以互相来激发讨论，来把这个思路弄清楚来。而我们所说的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它奇妙？为什么它宝贵？因为在圣经中所说的。上帝他的律法是全备的，他是全备的，其实是给我们这句话的话，给我们每个信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因为我们的主的话，他的话语，他的律法是如此的全备，完全如此的清晰明确的，他没有任何的隐含的地方，让我们不能够去明白的。他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都能够从中能够去抓住领受，而且是抓住这个应许，主永远他都不会放弃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来学习。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中马杰牧师他也是 一位能够把整个大问题每个细节每个方向都能够讲得很透彻的这么一位了不起的牧者。他的书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要能够学习他是怎么样建立这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我们能够怎么样学了这本书以后我们自己怎么用，我们怎么能够拿来帮助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些反思，需要一些概括。然后这里面刚才主播传道也提到说，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往事难忘，英文的话就是说 that one thing， 就是说你刚刚信主的人，魔鬼的话他很多时候就抓住你的心，让你想起来你曾经做错的事情，犯了怎么样的罪。然后像保罗的话，你曾经是逼迫上帝的人，他很多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就想哎呀，我曾经是如此大的一个罪人，我还能得救吗？尽管已经受了洗，尽管已经听得到，尽管已经信了，但是心里面就会用这个方式来怀疑。当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劝自己得救不得救的话都觉得很悬浮的时候，那就会造成一个人的灵命的低潮。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说悔不当初，后悔啊。我可能有些人的话中途或者是中年或者是老年的时候才信主，那就想哎呀，我现在才信的主，想想看我曾经的日子过得如此浑浑噩噩呀，我曾经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现在的话能够有机会有主的恩典，我能够瞎眼的能看见。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瞎子，他曾经那么长的时间他看不见，他突然能看见的时候，他肯定想哎呀，要是我以前能够看见的话，我可能够看见更多的东西，读更多的书，多么好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魔鬼的话，他有时候就抓住人的个性，就让你去后悔吧。你就一直在那里啊，想我曾经丧失了多少，而没有去想到我现在趁着我能看见，我应该多往前看，多去参加，多去服侍，多来信主。所以呢，这就是魔鬼给人的这个中马杰牧师他总结的第二个攻击人的方法。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当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然后呢，过去的事情，你的罪 然后呢，过去丧失的时间都解决了以后呢，魔鬼的话又会来一招，让你害怕将来的事情，明天的事情，马上要做的事情，又让你去害怕前面好像前途未卜，好像我们信了主以后没有很大奇迹的变化呀，我还是我。我面对的问题还在那里，我的工作的问题，我的学业的问题，我的家庭的问题，我的孩子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的软弱好像都还在，然后让你去害怕担忧，或者是让你像提摩太的话，他看到他的属灵的父亲使徒保罗，他被囚在监里面，在锁链上，很快就要被交电的时候，他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长老，在教导教会的时候，他就在你心里面，因为他个性的软弱，他也会害怕，所以呢，使徒保罗的话就用他的话，用上帝的话语来兼顾他，让他不要去过度的忧虑。然后呢，这今天的课题呢的话，就是提到说，这个很多时候对明天的忧虑呢，跟人的性格、情感也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正是忧虑明天，导致人心里面会出现情感上的问题、感觉上的问题，然后导致以至于害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魔鬼的话，他就是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段来抓住我们，来欺负我们，让我们能够出现问题。当我们灵性低潮以后的话，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很简单的症状，我们就是说，至少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无精打采、一个愁眉苦脸的一个人。然后呢，这耶稣里面所说的，我们甚至我们的灵命，整个人的那个生命、灵魂都好像枯干了，然后骨头都好像已经干结、枯竭了，这种这么可怜的那种状况，我们生活就毫无喜乐可言。如果真的是濒临低潮的话，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要看我们这个世界的话是一个广告的世界，他人大家都是看的是广告。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他们会看那些 super star？ 因为他们又美丽，又漂亮，又青春，然后呢又有钱，又有权势。那当然大家都是 super star， 每个人的话都希望变成一个 super star 的 model。所以呢，但是如果你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形容枯槁，没有加容美型，所以呢，人的话都是轻视他，所以是人的性，人性在那边。所以呢，这个世界他因着自己的短浅，他们看人的时候，他们就只是看你的外表。如果我们邀请别人来信主，邀请你的同事来信主，邀请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来信主，他们就说你像什么样子，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然后特别是那种。很多信仰的话，他们那些拜偶像的，他们是急功近利的。我要拜一个神的话，我就是要得到好处，我就是要得到我能够得到快乐的生活，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然后你呢？你说你是信上帝的，永生的上帝，真神。然后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是愁眉苦脸的？我们就无法在人面前做这样的见证。尽管我们知道真正的见证的话不是靠这一些，但是呢，很遗憾的事情。这个世界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视野就是如此。所以呢，从一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在人面前做了一个负面的见证，我们就没有能力把这个福音更好的能够传出去。我们看到真言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使徒保罗他鼓励这个提摩太的时候怎么说，你要好好的谨守，好好的教导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福音又能够救你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所以我们的福音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伟大。但是呢，当一个人出现属灵低潮的时候呢，我们就反过来了，又不能帮自己，又不能帮别人，所以是出现这样一种反面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做马田牧师的话，他在讲这个具体的内容之前的话，他就一再的来提醒大家，这个属灵的低潮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状况当中，某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正值他的事业生命的顶峰，一切都是很顺利的，根本就不会出现任何的属灵问题。但是我们应当提醒大家，我们应当要正视这个问题，因为不单单是自己，也是我们周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跟试炼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警惕了。然后中马天牧师他也提到说，教会的复兴是怎么样的？根据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会的复兴其实就是从基督徒 从一个、从两个、从个别的几个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重新能够得着力量、兴旺起来的时候，才会影响、带动整个教会出现新的革命、新的复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上帝的福音的话，就能既能救我们自己，也能够救那教导他们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话，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不是长职，我们不是教会的教牧人员，这些读经、这些好好的查经、好好的属灵的灵修跟我们没有关系，不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人，我们都是在主面前需要好好的一同来努力来救自己，在我们自己的信仰上能够确定坚定我们的信仰，来确定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样式，也是来传福音，也是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的责任，都是我们应当要如此好好的来努力。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的话，就是说情感问题、感觉的问题。那我们就得来看看这个感觉问题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这一篇讲到的话呢，朱马田牧师讲到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离现在多久了？离现在的话已经快60年了吗？对吧？快60年了，很多在座的可能我妈妈60岁还不到，呵呵，所以对，所以是那个年代的事情。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朱马田牧师他就很敏锐，他已经因为这个情感问题的话，与生俱来就已经人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华人所说的七情六欲啊，所以早就有了。但在那个年代的话呢，其实大家还没有一个可能还没有一个很广泛的学习，但朱马田牧师的话他就很敏锐，他就发现到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的问题很多时候会跟这个情感有关系。其实直到1990年，这个斯坦福大学的话才的教授才把这个 emotion quotient 情商这个词把它正式的形成这么一个词发表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的话这个情商就是情商的话是什么呢？情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人对自己的情感的认识和对自己情感的一种控制的能力，就是情感情商的一种学习，这个课题才出来。然后呢，一直到1995年的话，有一位叫 Daniel Goleman 的一个学者，他出版了一本书 Why EQ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Q， 为什么情商比智商还重要？他出版了一本书，开始比较有系统的介绍情商的问题的时候，这本书话变得很畅销啊。到目前为止的话，他全世界不同的版本语言，他可能都超过800万、900万的数目这本书。然后我听说在新加坡，曾经的话，这个吴作栋的话，他要求每一位公务员都必须要读这本书。所以这个情商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其实因为我们都是人，上帝所创造的人，每个人的话都有感情。然后呢，我们的七情六欲的话，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然后这个情感的话，它有个特质的话，就是说它很善变的，它很会变化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话，好像那个他的感情就像一条平静的风浪，平静的那个波浪，一点涟漪都没有的。它可能就像我们的心跳，甚至像那个 Universal Studio 的过山车在那里翻动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自己很难控制的，我们很想做一个很喜乐的人，很想做一个对每个人的话都是面带微笑的人，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但是可能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身体肉体的问题，自己的经历的问题，还是呢我们环境，我们遇到那种找差的人，很多人是就很难去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笑容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很善变。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经过了一天，我们晚上好好睡一觉，说哎呀休息一天，我明天的话再用充沛的精力，用喜乐的心态来面对明天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睁开眼睛的时候，突然觉得怎么心情好像整个天就像新加坡出现了暴风雨，然后这个天一直黑黑的没有太阳，然后让人的很深沉的时候。所以这个情感的话是如此的善变。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的情感我们天生就出来了，有些人的话就是很乐观很直爽， 好像天塌下来的话，他也无所谓，无所谓，都是很大凛然的人。但有些人的话呢，他天生就很忧郁。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红楼梦》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很忧郁的叫林黛玉，她是一个美女，然后但是天生的话是那种抑郁寡欢的人。然后我们知道有成语叫做杞人忧天，有个人的话他就那个杞人的话，他就撑着一把伞，一天到晚撑着把伞。人问你干嘛一天到晚撑着伞，大太阳也撑着伞。他说，我就怕那个天掉下来以后把我砸到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人。然后呢，所以呢，这样的人的话，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感情都有。但是呢，也不会因为我们信了主，突然一个很乐观的人突然变成不乐观，然后一个突然很内向的人又突然变成一个很开放的人，这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情况出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我还是我。但是主没有说让你信的主就把一切东西都帮你解决了，你还是你。但是呢，不同的地方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主的新的生命，我们要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我们靠着主的帮助战胜我们自己，然后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我们的主，来信靠主。这是加尔文基督教信仰要义里面开篇提到的，说认识人和认识上帝是一个人的智慧。所以当然你是认识人先，还是认识上帝先，还是认识上帝先再认识人先，可能答案都不一样。我想是整个过程都是互相认识的，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话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反思自己的话，我们就能够来感谢我们上帝。我们做了爸爸妈妈以后，当我们自己知道照顾小孩子的辛苦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真是感谢我们的父母，他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同时我们在想高层的话，我没想到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你看一个婴孩，他刚刚出生，他什么都没有，他的一切东西除了空气跟水，空气以外水的话都是爸爸妈妈给他的，衣服。那我们也不是一样吗？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有自己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出来的呢？都没有，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爱我们，他是独自的供应我们。然后呢，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很受这个情感的影响的。OK， 而且呢，这个人受情感的影响啊，犹如瘟疫一般。我们到一个家里面，如果一个成员他出现了问题，情绪出问题的话，他可能去等吃好好一顿饭，本来大家开开心心的吃，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出问题以后，导致整桌人大家都是那种不愉快。同样在教会也是，某一位弟兄姐妹他软弱了，那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不单单要思念自己的事情，我们也要思念别人的事情。我们上节课的话，上帝是否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中间那个仁爱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想自己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会有喜乐的，我们是不可能出现能够做达到主要我们所行的生命的。我们必须也要能够体谅，要能够关爱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而尊马田牧师的话，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话，他是说，人在世上活着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知道要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感觉，这是一个事实，是大的问题。我们自己回想看，我们一生当中做过哪一些愚蠢的事情？很多事情的话，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愚蠢做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小时候做过什么愚蠢的事情？小时候呢，我的阿姨她是一个护士，所以呢，她把一些清洁过、用过，然后呢消过毒的那些注射器，拿来给我们玩，做水枪 （water gun）， 没有针头的了，只是有那个 water gun。所以呢，我们就小孩子。自己拎个小瓶子，然后呢注射器打了水，然后就打水仗。结果有一天突然一下，我本来是大家合伙嘛，两边两个人大家互相打去，有一天我发现好像好几个人都打我一个，我就很生气。生气以后怎么办？我说我要尽快的来攻击你们。我就拿那个玻璃瓶把它举起来，结果举起来没有射到别人，那个水扑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这就是你发怒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很做出很多愚蠢的动作出来。所以呢，朱马田牧师的话他一言以蔽，然后人的话这个世上的问题控制自己的情感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啊，我们当面对我们应该多读真言书，真是智慧之书。真言书的话也提到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同伴，遇到上司，遇到同事，遇到身边的人，他们发火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就像一个刺猬一样的，他刺你一下，你也会刺过去的。很多时候会这样的，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互相刺来刺去的话，大家都在受伤，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你用柔和来回答那个怒气的时候，你会把那个怒气给消退掉。这也是中国人说，那个水来要火，那个水来用土挡，火来的话用水去灭嘛，对不对？要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而我最近的话也在重读秦始皇的书。这个作者的话呢，他在描述秦始皇，然后呢也描述整个秦国的这个兴复。你知道这个秦国其实很了不起的，你们都知道，秦国的话其实是中国第一个帝国，而这个秦始皇的话呢，他叫始皇帝，就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他能够把整个中国这么大的版图能够统一起来，变成同一个国家。结果他只是在那个。这个地图上统一了，他没有把人心统一，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去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很快就灭亡了。然后他在介绍这个国家的时候，这个秦国他的背景，他从中国有历史以来，然后呢他的兴和衰，他历任过很多很多的朝代，很多的君王。然后呢这个国家的话，他们有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他这个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咬紧牙关，然后呢奋发向上，来努力的兴国强兵壮国，然后能够去攻打别人。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到了一个顶峰，他们能够胜过，能够让周边的国家都臣服的时候，他们就出问题了，他们就骄傲了，他们就自相残杀，自己出问题，内部垮掉了。所以呢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就不断的起不断的伏，不断起不断的伏，经历过好几任兴起的君王，又经历过好几任败家的君王，然后一直到了最后的顶峰，就是秦始皇，他能够把中国全中国都统一起来。但是呢最大的顶峰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大大的泡泡突然就不见了，灰飞烟灭了，就忽然消失了。而这个秦始皇的话，他也就是这样的问题，他就像他这个秦国他就是这本书也经常提到说，这个理智跟情感之间的博弈，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理智头脑清醒，能够控制他的感情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受欺负了，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他知道要能够不受欺负的时候，就必须要自己能够奋心自强，不是说躲起来像鸵鸟一样的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去就没有事了，他会能够自发，能够强壮，能够去抵御外国。但是呢当他兴盛的时候，他就变成骄傲了，他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这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这个秦国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个秦人的这种思想啊，一直延续到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秦人。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叫 China 吗？
China
对啊，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 China 的话就是说是秦那秦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叫 China 的话，中国人是跟这个秦是很有联系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情感的问题呢，所以是一个普世的问题，它不单单只是局限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但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用更广的视角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与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谦卑，我们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照着罗马书所说的，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不单单是把我们的头脑，把我们的意志交在主的面前，也把我们的情感也交在主的面前，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做一个圣洁的国民，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有喜乐。所以呢基督徒本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这腓立比书的话，这个喜乐这个字眼是时常出现的。然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的话，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这是个命令， 每个基督徒的话，我们都应当要喜乐。我们不可能做基督徒，不可能每个人的话，如果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话，肯定是哪里有问题的。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喜乐。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喜乐的话，我们也强调说，这个喜乐呢，跟这个快乐有点不一样。这个快乐的话呢，其实是一种感觉上的一种事情，它可能是因着人，你去开 party 啊，你喝了酒啊，然后醉醺醺的，然后有点酒精的刺激啊，然后甚至有些人的话，他们会为了刺激的话去寻找毒品啊，他们就感觉有那种癫狂那种喜乐的状况，那叫快乐。然后当然快乐的话也有好的，就是说我们有家里的互相之间的爱啊，家人亲友的爱啊，这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个喜乐的话呢，它是真正的植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我们它这个喜乐的话呢，是跟我们的外在的环境是可以脱离的。所以呢，我们在雅各书的话，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四节，我们说，弟兄们，你们在大患难当中要喜乐，因为你们受到了这个试炼以后，就变得刚强，能够更加的成熟。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都已经在大的试炼当中的时候，这个环境好像是如此的汹涌，如此的在船，就像我们在行海的时候，都已经有巨大的波浪要把船都给弄翻的时候，这是一个如此危险的时候，你还快乐吗？肯定不快乐。但是呢，这个雅各他告诉我们说，但是我们要喜乐，我们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同样要能够喜乐，喜乐的心在我们心中，而且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困难困苦在面前的话，都有主的美意在那里，他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我们信靠他，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带我们去胜过，我们有如此的盼望跟喜乐。就算我们死了，我们的肉体走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仍旧在我们的主的手中，为他所掌管。所以呢，我们应当喜乐。但是刚才就如我所说的，可是很遗憾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灵性的低潮的问题很普遍的存在。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已经有了，在当今的社会呢，可能更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的话，更加比那60年前生活的节奏、信息的爆炸、各样的事情更多，而且人心的败坏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挑战、更多的问题，我们会遇到更多的灵性的低潮的问题，所以我们更应当要警醒。人性是从古以先，从第一位杀人的该隐开始，人性就已经败坏了。从我们的始祖堕落的时候就已经败坏了。这个只是到现在的话呢，可能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彰显出来。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要好好的来思考，来装备我们自己。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接下来我们看圣经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灵性低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要检查自己，然后要除去我们的罪和不洁净的情感。这个检查自己的话也是我读这个秦始皇这本书里面的话一个要点啊。这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失败了，然后你想重新爬起来，你该怎么办？你第一件事情要做是什么事情？主啊，帮助我吧！啊，你们来帮我一把吧，帮我扶起来吗？没有。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要自己能够自我省察，自己反思自己在哪里错了，哪里是弱点，我们该如何能够把这个弱点克服掉，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检查自己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检查自己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审查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因着我们人在罪当中，我们做了不合主的教导吩咐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有不圣洁的情感。所以呢，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不要掩耳盗铃。掩耳盗铃的话，这个成语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一个小偷，他看到别人家门口放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响亮的一个、很清脆的一个钟，想把它偷走。 那怎么办呢？偷走的话，我要是一动那个铃的时候，它轰隆隆隆响，那主人不知道了吗？有人来偷铃呢，就来抓你吗？想个办法，怎么办？哦，我有个好办法，我把自己的耳朵塞住，然后跑过去，我去偷铃的时候，我听不见吗？那别人也听不见了，所以我就把铃偷走了。结果呢，他这样一做，当然马上就被抓住了嘛，是吧？所以那就是这个掩耳盗铃。所以呢，也就是说，这就是自欺欺人，欺骗自己。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这个秦始皇的书啊，这个秦国啊，当他们衰败的时候，就是在欺骗自己。然后直到最后面的话，那个秦始皇他也在欺骗自己。他当上了中国的大皇帝的时候，他想到的事情不是大家中国，其实中国老百姓很可怜。因为一直都经历很多战乱，大国小国之间的争战啊，都是死很多人。大家老百姓的话，都是那些君王的工具，他们来生产，他们来提供壮丽兵力来打仗。然后呢，最后的话，他们还是被辖制，被做奴隶。所以呢，当秦始皇他统治人的时候呢，他第一件想的事情不是说，哎呀，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乱，我应当要让大家生养太平息，好好的耕作，好好的安家乐业。他做的事情不是这样，他是更加的让自己的欲望，要美女，要阁楼，要好的建筑，要像那个秦国的那个国都西安，像我们所说那个，你们去过法国巴黎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凯旋门啊，你站在那凯旋门上，你会发现。这好几条大道都是直直的，它的中心就是凯旋门。那拿破仑站在那凯旋门上的话，就可以看见整个巴黎的那些军队、老百姓都能够一眼能看过去。他也希望这个西安，这个拿破仑的话还是近代的啊。这个秦始皇在这个远古时代，他就有这个想法，他要能够把这个西安作为一个首都，他去任何地方都是一条高速公路 ，AYE 过去，你遇到山切掉。遇到河填平，他是这样的这种人让大家去做。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个叫阿房宫，这个阿房宫的话，根据中国古文的那个形容的话，它里面那些每天早上起来那些宫女，她们洗个脸啊，那个胭脂啊，把它丢到河里面去，那个河的话就好像那个油像油水一样的那个流出去，这么多的人在里面，这么大的一个宫殿，他就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享福享乐，是这样的君王。但是呢。他这样做的话，当然会造成这个国家的问题啊。他要收税啊，他要苛捐杂税啊，然后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要抢劫啊，动乱啊。但是呢，他却欺骗自己，他去不论去哪个地方，他马上就说刻在那个石头上刻字说我是如此贤明的一位皇帝，我能够让男的有地根。女的有不知，大家都好好的安家夫业，他是这样欺骗自己的这种一位皇帝，所以他最后就走不下去了，就这个国。等到他的儿子继位的时候，他的儿子继续在骗，他儿子那个时候更危急，大家都已经造反了，每次有人报告皇帝，这个远处有人造反了，谁说造反了？杀掉，把报信的人杀掉，然后报告皇帝。这里又造反了，谁说造反了？不是挺好的吗？杀掉，结果杀到后面的话，大家都不敢说造反了。直到那个造反的兵到他的门口来的时候，他说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啊？所以是这种一种欺骗的人。所以这个历史的话，我们看到人的话，很多时候就是喜欢这样。当你处于在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你就只可能接受更加糟糕的结果。我们只有当自己好好的认识、反思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不足的时候，我们再靠着主，向主认罪、悔改，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你才能够重新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而使徒约翰他也是说，我们有罪的人，我们就要在向主的面前来认罪。他是人，他是爱我们的。当我们真心的来认罪的时候，主人就是接纳我们的。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呢，肯定的，上帝他其实给每个人的话都有良心，不信主的人的话，每个人都有良心。所以当他们做了违背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会那里刺激他，更何况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有圣灵。 宝贵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不同不好的杂念思想的时候，我们第一件反应的话，圣灵在保守我们，要提醒我们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仍旧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不想去听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打个比方，我们都是从小父母有很好的教育，叫我们做一个好孩子的一个小孩子。然后呢，你去学校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批流氓，抽烟的、喝酒的，然后打架的，他巴滴巴滴把你抱过来，哎，我们去玩吧。然后就说，哎呀，这跟这些人很有意思啊。这些人的话，好像生活在学校里面的话是称王称霸的哦，跟他们在一起的话，好像很风光的。我要去吧。然后突然有个声音说，我爸爸跟我说，哎，这种人不要跟他们接触，他们不是好孩子。然后那个巴滴巴滴说，哎，跟我来吧。如果你就这样跟他去的话，那就像正言叔叔说，如同那个牛被牵往宰杀之地，你等着被宰吧。但是如果你能够有提醒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拒绝他们说，不行，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你们也要改过来。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做一个拼命的孩子。正言叔的话他也提到说，很多时候这个父亲为什么会忧虑啊，是因为忧虑儿子。因为如果你有一个那个悖逆的不听话的儿子的时候，这个父亲就会忧虑。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能够好好的做一个顺命的儿子，我们才能够不会让圣灵让我们的天父和忧虑。所以呢，当我们有那个勇气跟这些罪划分界限的时候，这是我们能够做的第一步，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中的第一步。然后呢，这个不圣洁的情感也是一个原因。箴言书，我们这再次大家有机会读箴言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话，这个情感的话是给人造成很多的影响。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一个人骄傲的话，他一定会摔倒。那摔倒的话，肯定是你摔倒的话，你肯定不会还笑嘛，你肯定是觉得很伤心的，很忧郁的。然后呢，这个怒气、愤怒或者是愤恨恨人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不圣洁的感情，也是应当要的。所以圣经说，如果你遇到一个愤恨的人的话，你可能就最好躲避开来。这个愤恨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对的影响。如果我们人的话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恨的话，也是如此的问题。然后嫉妒也是啊，圣经说嫉妒的话好像你骨中的朽烂，你的骨头在朽烂。你这嫉妒，如果你有嫉妒的心的话，你看到别人然后呢自己嫉妒的话，这种不圣洁的感情的话，让你自己自身的话都悔恨。然后圣经也提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控制他的情感的话，就犹如一个城的城墙能够修好一样，才能够安宁，才能够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所以我觉得跟大家也分享，我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我就经常把这些经文，箴言书的这些好的经文，把它放到我的那个WeChat微信上，然后朋友圈大家看。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啊，大家点赞或者是认可的最多的经文就是说怒气。所以说明大家每个人，很多人都会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感，怒气，特别是这个愤怒。很多人的话看到这个关于要如何要止息愤怒，要有智慧的时候，很多人的话都觉得圣经的话语对他们是有提醒和帮助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感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先排除这些罪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在这种遭遇当中，我们忧闷的话不一定是我们的罪。最典型的例子的话，就是我们圣经中的约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呢，上帝他允许魔鬼来试炼他、试探他的时候，他就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们也要把一些例外排除在外。但是我们当自己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诚诚实实的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反思。如果真的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回到我们上帝面前，你跪下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认罪，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呢，祖马田牧师他也提到说，这个次序的问题的话，就是说提到说，我们的话呢不应当过分的去关心我们的感情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觉，但是呢，你不要把你的感觉放在第一位。为什么说呢？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哎呀，我的心情今天是 cloudy， 今天是 storm， 然后你不要因为今天的 forecast 是 storm 的话，我飞机也不要搭了，我班也不要上了。storm 的话，把它丢到一边去，把你以前积蓄的阳光来照过来，把 storm clear 掉。所以呢，不要把你的感情放在你生活的中心。然后也是，罗牧师的话，他也在讲道当中也多次提到说，这个清教徒他们的了不起的地方，他们有个方有个说法叫做 preach to yourself。我们每个人的话，好像这不是人格分裂啊，不是说你有两个人你要分裂开来，这是事实。我们每个人的话，其实我们有肉体，我们新生的生命的话，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在我们自己当中也是一种征战。我们在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使徒保罗他自己说：“我真是苦啊，我心是想求善的，但是我做出来的话都是恶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想做，我们谁不想教会兴旺起来？谁不想我们每个人的话，在主面前的话，都像约瑟，都像摩西，都像那些但以理，那些有能力的上帝的代表，能够让外人能够认识到，哎呀，我看见他就仿佛看见那位圣洁的上帝，谁不想如此？但是问题是我们谁又做到了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失败。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情感，我们会沮丧。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学会 preach to yourself， 自己跟自己讲道。所以我刚才也说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教师，我们是要教自己，我们也要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己平时在读经，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应当要好好教自己。如果一个人的话，他连自己都教不好的话，他怎么可能也去教别人嘛，对吗？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好好的，不但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那些能够听你话语的人。我们每个人的话不是一个人生活的，除非哪一天你告诉我说，小峰，我从今以后我在宇宙上就一个人生活了，那你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有你的家人，你有你的朋友，你有你身边的人，你有弟兄姐妹，你就应当要能够做好自己的情况。然后呢，罗马天牧师他也提到说，圣经他给我们的答案其实就在他的话语当中，就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劝导人归善、使人归正、劝导人行善，都是有益处的。上帝的话语的话是如此纯净的，这一切都在我们当中。我们好好的在上帝面前的话，这个钥匙就在我们的手中，上帝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呢，但是呢，很多人为什么还是有了这个钥匙还是在那里苦恼呢？还是闷闷不乐呢？中马杰牧师他就提醒说，我们那个次序要弄对。你不可以，我为了追求喜乐我就求喜乐啊，喜乐喜乐来吧，每天给我喜乐吧，喊每天在外面喊喜乐喜乐来吧，没有的。你 double happiness 7-11都不会跟你 double happiness。 那个次序的话就是说，首先要回到圣经当中，你认识真理，你顺服了真理，你做上帝的子民，真正的做他的儿女，你才能够有那个平安跟喜乐在你的心中。所以呢，第一件事情的话，你是要能够认识真理，要明白顺服，而且要饥渴慕义。在登山宝训，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只有去渴慕追求那义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上帝才会加给你。如果我们只是求自己的喜乐，我要快乐，然后甚至去不明事理，或者是走上歧路，你可能去那些语言教会，每天开空色，每天卡拉 OK， 你可能觉得那个氛围很让人觉得很兴奋，像演唱会一样的，而且不用去花门票进 stadium， 但是这一切的话，只是给你临时的可能暂时的那种快乐而已，你没有得到真正的喜乐，你没有根基，最后还是要落入到沮丧当中。所以呢，没有捷径，你必须要真理，要认明白顺服。说到这点的话，我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大学一个教授他那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怎么说？他说他是在说到我们学习成绩的事情。他说，你们做学生的，如果你考得好，考了100分，不见得你学得好。如果你学好了，你一定能够考到好成绩。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喜乐， 你好像表面上喜乐，你真的是喜乐了吗？但是因为你没有根基的，如果你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好的在主面前谦卑学习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有喜乐在那里。而这个喜乐的话，不是说在表现在言表当中的，你每天就像那个喜剧演员那个脸是笑的，不是。这个喜乐的话是圣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让我们这个喜乐的话，我们当每个人的话站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见它是与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快乐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种圣洁的，是一种有影响力的一种喜乐。所以我们它的根基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定要这样。而我们要寻求喜乐的话，那唯一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效法他，做基督徒，他基督的代表，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生命在我们的心当中，我们才能够时时的感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而我们只有如此的话，我们要能够站立得起来，我们要能够认识到自己，要能够面对我们的问题，要能够谦虚的谦卑在上帝面前，来重新用上帝的道把我们生命的火重新能够挑起来，让这个火能够像主给我们的火一样能够燃烧，能够放出光来，能够做在人面前做见证，成为真正的教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我们大家接下来的话有些讨论分享，我们请大家自由吧。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灵性低潮不是说一个罪或者是一定不可以避免，然后又要用很多的学问啊知识啊才能够去面对还有突破。我想我记得上一次的那个忧郁哈，就是那个上华姐妹分享的哈，那个忧郁哈，那个忧郁的问题，就是说灵性低潮是因为那个忧虑明天。今天哈那个王山元牧师有讲有两种。Depression， 一个是焦虑，焦虑就是还没有到了明天的事情，他在担心；一个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他在担心，那个就忧郁，一个是焦虑 ，whatever， 就是说有过去的一直在那边走不出那个很困难的那个窘境；一个是杞人忧天啊，然后。我一听到这个提问的时候，我就想到，你知道我们那个腓立比书哈，刚刚我们讲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一封书信，那么就是说，他三次的那个布道旅行都是很艰难的，然后呢，他会一开始就说你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要靠主喜乐，三章一节这么样说，四章四节，靠主喜乐是一个吩咐，越过这个沮丧和那个或者是说的低潮哈，是一个意志，就是说刚才那个王三元牧师说那个 wrong thinking 啊，这个神学院不会倒的，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就倒，那你就很放心的去做咯，他很放心，他很失望的去做，然后我也会遇到很多的那个困难，那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啊？每次我的那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一起开会，哦，我儿子怎么说？哦，我丈夫怎么说？啊，我太太怎么说？那么我要扩水啊！啊，你说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有靠主。那么，腓立比书哈，我很愿意跟你们分享那个很宝贵的那些经文，就是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哪里可能只有一件事情，对不对？ 可是他为什么要强调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 focus、哦、他的 focus、啊、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人有焦点的时候，我们也读过那个、哦、那个 purpose driven 那个作者、哦啊、他是马鞍山的那个创办人的牧师、哦啊、那么他的教会的模式是那个环境那个文化是我们没有办法照抄搬过来，我们只能够说你一定要定睛仰望上帝、哦、就是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很好了，就是不可以骄傲，不可以骄傲，其实王败在他自满，然后有人来报告，他说报告的人跟他说那里有暴乱，他说杀掉这个人，不准他说、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落在这样的光景，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不要正视我们的问题，然后我已经陶醉在过去的成就、哦、然后还有呢，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的标杆是什么，主导文，因为你的国 For thy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事无尽。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概念，我们要有国度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在那边就是说杞人忧天，就是这样，没有国度的概念，然后要有一个先有国才有家的概念，然后还有就是说情绪要用意志来控制，要用意志来控制。我坦白跟你说，我不会，我从小不是读，因为我们的教育的关系，我们没有读中国历史。那么我新加坡建国也只有50年，我那时候70年代 ，OK。哪里有历史给我读？哪里有国家的历史给我读 ？What is it？ 要什么什么？我就是我的学问，我的做人的原则，我的公民就是从圣经里面读的。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给我有一个这样的环境。我带到教会，我的整个人的思想是由圣经来塑造。然后，即使我后来。近几年我有教那个品德塑造课程、啊、那个也是一个美国出版的 Institute of Character Building 还是什么的啦、哦、Basic Life Principle， 它这个因为美国他们建国是以圣经为基础，你记得吗？奥巴马宣誓的时候，或者是任何美国总统宣誓，一定要按着那本圣经，那是他建国的基础，一个大国的崛起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有焦点，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哦、然后呢做什么呢啊？走OK， 然后就是说要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公义的冠冕肯定、哦、然后所以我们要有目标，我们要有目标，然后你就看这些，保罗说他看这些为粪土 small case 一点点伤害 small case 一点点吃亏 small case小事，因为我们有正业，我们有正事，龙牧师这样跟我们分享，谢谢。
谢谢。好，时间也不早，我们等会午餐的时候可以再继续的分享。所以我在此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手头上有书，有这本书，有圣经，我们请大家多花功夫，好好去来读。或许大家确实时间都有限，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繁忙的工作。 然后回到家的话也有家里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能够珍惜我们的光阴来预备。就像主耶稣他自己的比喻说，那聪明的童女的话，他会事先把油准备好，而那愚蠢的童女的话，等主来的时候他们去打油了，就进不了房子了。所以我们在自己的信仰上，在自己的生命上，也应当好好的把握我们的真心。我们感谢主今天上午让我们大家能够一同来学习来分享，我们也鼓励大家更多的能够来学习。正如所说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老师，都应当要好好的来学习，教我们自己，好好的教我们自己，也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鼓励，来彼此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好好的活出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能够有喜乐与我们一起同在。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主，你自己将在以上的时间能够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借着这个成人主日学来学习这些重要的课程。我们愿主你自己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上能够更加的长进，能够更加的成熟老练，也能够明白，能够分辨好歹，也能够使我们的心智能够成熟，在我们自己每日的生活当中，都有主你自己的话语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引领我们前行的脚步。我们为教会，为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主你话语上的学习，在主你话语上的遵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工作，无论在工作，在家庭，在每一样的从事的事情上，我们都求主你自己能够亲自能够帮助我们，用主你自己那至圣的真道能够引导，能够洁净，也能够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享受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够将一切的荣耀称赞都归给你全能的恩主。我们将以下的用餐，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新的生活，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眷顾引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告，阿门。